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年轻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啊，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早几代的人已经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我看主流媒体呢，最近有一篇报道，有好多媒体在转载啊。这个就是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曼哈顿唐人街的一个小小的理发店，12 Pell， 这是一个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么一个理发店啊。这个人们很多人啊，从纽约，从甚至外州，到了纽约去，都会到这个理发店去理个发去。原因是、
网红店，
网红店啊，这个就是叫打卡店啊。就到了那儿以后，到了纽约曼哈顿呢，最好是到这个唐人街这儿这个理发店去理一下。
因为这个 Pell 啊是街的名字
啊，对，这他就是
12号 Pell 大街12号。
他是这样子，在网红上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照片，还有他们的这个小的视频。很小的一家店，理发师全是亚裔，然后呢，这些年轻人啊，有很多顾客都是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人。他们来了以后问理发师：“哎，我这个发型你给我设计一下，你给我理什么发型比较好啊？长头发、短头发要不要烫一烫什么的？”他们都会非常俏皮、非常幽默，而且很有自信的给顾客一些建议啊，说你应该理这个，应该理那个。所以还有一些理好的这个照片在那个这个网络上，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个亚裔新一代的年轻人创业和生活的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主流媒体，就是以讲英文为主的这些媒体呢，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啊，他们就进行了报道，就说哎，现在开始，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在网络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你可以发现像这样的情况是比比皆是。
那主流媒体他这个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价值呢？一个人开个理发店就开吧，有什么报道的价值呢？这个跟一个东西有关，这个叫做刻板的印象。就是主流的这些人，他们对我们亚裔，不光是华人啊，对我们整体的亚裔，当然在亚裔当中呢，也有几个特殊的，我们说的什么韩国啊、印度啊、华人啊，这些特殊的国家来的人呢，更深刻这样的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们对自己孩子做什么是有要求的。反过来说，孩子要做什么是要征求大人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当佩尔大街十二号理发店开张，然后主流的记者跑去问他的老板34岁的 Carol 梁，根据这个姓的拼法，感觉是个香港人后代啊，他的后代。但是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见，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名字是 Carho， Carho， 我不知道这个
都不知道该怎么念
啊。对，我不知道他这是因为写在纸上是怎么念，不管了啊。就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就被引用，而且变成了各个人采访的标题，就是叫做我要建造一个我喜欢生活在里面的世界，同时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他说的任何人是谁啊？就是他爸妈呗，还有谁啊？对不对？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人吧，
其他族裔的人，
对对对，给我们挨板印象的这些人
啊。你觉得我们都要去当律师去啊？你觉得我们都要去当医生啊什么的？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指引我的生活的道路，我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 not asking for permission， 就变成了一个流行语了。
对
啊，就我不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这个呢就变成说我要创造我自己的空间，我要打出一片天。那这个事儿呢，我跟高宁就觉得挺有感想的，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华人的圈子里，我们认识大量的人，对不对？直接的、间接的，我们也认识他们的孩子什么之类的，就让我们产生出一些联想。比如说我们有一年啊，收集我们的故事，就是亚裔传统乐嘛，有一个男孩子讲的就非常有意思，他名字叫 Clay， 就是土，他也是，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很快重复一下，就是他妈妈在医院生孩子，生完以后，人医生说起个名字吧，对不对？因为这个出生证要写啊，爸妈 一看，哎，这个床边放了一本杂志，上面写了 clay， 就是泥土啊，就要嫁这个吧。啊，没想到命运就是这么有意思。这孩子长大了以后，首先变成了同性恋，这是个男孩子啊，变成了同性恋，而且跟他妈妈在奶茶店有一个表白，就是告诉他妈妈自己变成，然后就典型的我们华人说的不务正业，他就去做陶器
了
啊，他就烧，拿泥弄捏一个瓶子，捏个什么玩意儿烧，烧完了在网上卖，这叫正业吗？对不对？所以他就那个故事讲的我印象非常深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我能想到的例子。反正就我能想到的呢，比如说我听说过的我的朋友的孩子什么的，他早早的他就说我要当护士，男的，对不对？后来真的当了，而且做得还非常好。还有一个是男孩子说我要当牧师，这个很少听到的。
对对
啊，说一个孩子你这个高中毕业当哪门子牧师啊？他说他要当牧师。还有一个是也是一个韩国的后裔啊，一个男孩子，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他说我的梦想什么？我就要当小学老师。我喜欢跟那些小孩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些都不是很常见的，对不
对？
啊，我们的孩子，同时也不一定是我们家长希望看到孩子从事的职业，但是上述的这些呢，就真正的就都去做这些事儿了。
对，这里头我们指的是这些孩子他想要做，而不是说我找不到工作，
对，
没收入了，没办法，
我
只好做一个什么？对，
对
不是啊，他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女儿还有两个同学啊，都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一个，你看，你想
男的女的，首先，
都是女的 啊，这俩女的，一个呢，她 UC Berkeley 毕业以后呢，她突然要到我们就是 Pasadena 有个厨艺学校，
没了，关门了，
对，关门了，
蓝带
厨艺学校啊，她跑到那儿去，再去，她说我不想做其他东西，我就想做一个西点面包师，所以到这儿来学这个西点面包师吧。
大知名的大的厨艺学校、啊
哎、厨艺学校啊，那去做面包师啊、然后
做了吗？
就学了，学完以后真的到一些餐馆里头去，就是因为你知道老美的餐馆里头有的时候他有提供顾客那个新烤出来的那个，
当然
啊，
包括甜点
啊，啊对对对，面包嘛、
啊，
所以呢他就到那里头去做那个面包师去了，但是后来又说不行啊，这个行业不行，后来他又转做那个就是复健了哈、当复健医生去了。另外一个同学那就更厉害了，那就做了厨师了。他做的厨师不是中餐的厨师啊、他做的是那个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Iron Chef。
哦，对，铁厨师嘛。
铁厨师啊，大家比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你端出设计出一道菜来啊，然后大家都在那个等于是一个 competition， 一个竞赛。他居然上到那里头去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才华，就是说他对厨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的父母亲没想到他们孩子可以做这个，但是孩子他有自己的追求啊，我们就不说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了，非常多。那么但是早期的华裔或者是亚裔啊，给美国人的主流社会的印象是什么呢？是这么几类。第一个是这些人异类，所谓的异类就是说主流不了解，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边，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吃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不管是这个凤爪呀、还是辛辣辣的东西啊什么的，老美不理解，你们吃这些东西讲的语言和文化不理解，这是第一。第二，大部分的第一代来的移民其实都是没有受过特别良好教育的，就我们说的是百年前什么五六十年前修铁路做劳工的，所以呢给人的印象是英语讲的比较烂，基本上比较差，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不声不响，你问他什么问题，这个事情呢我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相信中迅大概也知道特别明显，就是你在学校里边课堂里头，美国的老师一般讲课，他不是像中国的老师夸夸夸的一块讲完了以后布置个作业就算了，他讲一部分啊，他提问，就是让
他让学
生问，哎，他让学生问一些问题，所以通过问题呢他了解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可是华裔或者是亚裔的学生我就发现 包括我自己在内，基本上不太愿意问。就关键是英语，那个时候也觉得是有口音啊。
不是，我跟你讲，还不是英语的问题。我的同学在，我记得以前在节目上讲过啊，再重复一下，就是田纳西大学的教授，政治学教授，他回到上海交通大学去，这没有语言的问题啊。
哦、对对
对，
都讲国语。
对，他在当然在美国他是英语，下面都是各种学校的积极。他就是说完了以后呢，他就留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这是他的反向的文化冲击。
嗯。
整个一个学期没有人问，
嗯，
你说哎，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啪，头全低下去了
啊！对对，
没有人问问题，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理。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什么叫做闯出一片天，制造自己的空间。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年轻一代的亚裔美国人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这个想法。就开始逐渐的走出，人们的就是主流社会原来对亚裔的矮板印象了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刚才说到就是亚裔不声不响，不太提问啊什么的，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这次你看我去那个南极旅行的时候，在船上呢。有一些空闲时间呢，经常是有他们做一些讲座啊，非常好。
哦，
哎，有那个有关于鸟的讲座呀，鲸鱼啊，什么海洋动物呀，这个南极大陆的历史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讲座。来的人呢，好多都是欧洲来的，所以他会有提问啊。一般讲完以后呢，他都会问，让大家提一些问题。你听那些好多来自欧洲的这些人。他们的想的英文也是有口音的，
结结巴巴的、
啊、也是有口音的，什么奥地利来的，什么南斯拉夫来的，各种各样的人也都是有口音的。在这种时候呢，我就特别就是我也有经常有提问啊，就是说他们如果一问问题，我就会问，我就会提，
嗯，
就是我就是想让这些人有一个就改变他们的印象，
带头作用吧。
不是、
哦、不是
一个人，
你是想让洋人改变对华人的印象。对，
我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做的非常少啊，但是呢，我们就从自己开始做起吧。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人们对我们华人或者是对亚裔的这个印象的，那咱们就从最简单可以自己做起的这件事情做起。
这是一种民族集体心理吧？
对对。
这种民族的集体心理特别的有意思。你比如说，你刚才上课不问问题的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心理说，如果我问一个问题，万一老师答不上来，我是不是挺干没有尊重老师啊？或者怎么样啊？
不会，你不要有这种心理障碍。
或者是说，哎呀，我一问题，这个枪打出头鸟，人家别的同学会说你老姐，你怎么是？对，等等啊，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的心理，
我只能说叫想多了，
想多了。
对，
但是他这个是文化的沉淀啊，一直在我们的你
没错。
这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和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到了美国的发现，那老美大街上迎面走来是打招呼的，
嗯，
那陌生人，
对，
尤其是。你知道这个迎面就叫做，我开个玩笑啊，为什么美国人打交道在公园里，我有时候散步什么看到美国人，他这个叫冤家路窄，我这是带引号，就是说这俩人都这么离得这么近，你不打招呼怎么办啊，就是说他至少是哎冲你一笑打声招呼走过去啥事没有，你往往看到东方人啪的头一低
就
哎、对对，就
避免接触，
赶紧就我这就避免眼睛看到，这样我不看你，你也别看我，咱们俩就走过去了嘛，对不对？这个我不是说别人啊，我们自己这个很多时候要检讨，检讨以后要学习等等这些。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所谓主流在报道我们亚裔啊，年轻人在寻找自己的一片天，寻找自己的空间。我们未必是说他们开个理发店是个好事或者是个坏事啊，我们没有评论他好坏，只是说呢。它有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引起美国的注意，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是那样的人。他看到我们的后代，觉得哎，他们跟他们上一代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哎，这个事儿挺新鲜，值得讲一讲。你比如说，访问的过程中还访问了一个写剧本的，
嗯、
写剧本的这种基本上啊，在我们的认知中是不务正业的。不过也顺便说一下，在主流社会当中，你跟你妈。一个白人啊，说去写剧本，这个也是 find a job，、
对，
这个主流社会也不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当的行业。他在接受采访，这个叫 Jeff 杨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他说 我从小到大生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是我觉得我的一切都由他人安排。
嗯，
这个他人未必是父母了，整个是来自社会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些故事啊，我自己的故事已经别人恨不得替我讲好了。
嗯，对，
哎，还有一个是 Alex Park， 这个是韩国人 Pike， 不是 Park 啊 ，Pike。他这个43岁的一个韩国人呢，也是这样一个艺术家，这种又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哎，他说我从小到大听到这样说，说你不像韩国人，
嗯，
或者说你太像韩国人，
对，
这叫猪八戒照镜子，你知道吗？
嗯，
我怎么着都不行。
对对，那么还有一个23岁的一个女孩子哈 ，Damtree， 她实际上是什么呢？她是母亲好像是菲律宾人，父亲是墨西哥人。他以前一直不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教他西班牙语，就是老莫不是讲西班牙语，
对，
或者是
菲律宾话，
菲律宾话呢？他说他不理解啊，这个事情不是你有这么个老师在身边，你平常生活当中讲不是就挺好吗？我们华人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就恨不得就是每个家庭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会中文啊，会讲中文至少是。他就不理解，后来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父母亲那一代人啊，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有自卑感，他们认为说，在公众场合和在家里边，如果讲不是英语的自己的语言的话，会低人一等，于是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所以他不教他们那个自己的语言。但实际上，几十年过后呢，其实他现在才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